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神的国。为什么讲神的国呢？因为我们现在是从复活节到五旬节之间的这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呢，我们应该都思想神的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所行所教训的。这个前书就是路加福音啊，因为这个路加写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啊，所以他说他前面写了路加福音给这个提阿非罗大人，现在他继续写啊，写这个使徒行传。说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啊，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OK， 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啊，有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啊，哇，40天了。那这40天当中在做什么事情呢？就讲一件事情，讲什么？讲神国的事。所以这个神国这个题目啊，在主的心中非常的重，所以他复活之后他不讲别的，他就讲神国的事。那神国在路加福音还有马可福音里面都提到神国，好像在马可福音这边他说啊，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可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讲天国，他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信息的内容是一样，但是问题是一个是讲神的国，一个是讲天国。那另外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马太福音却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就是邻里贫穷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呢，路加福音说，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马太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所以你看得出来，在马可跟路加福音里面呢，都是用的是神国神的国，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呢，都是讲天国。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人想说，那大概是主耶稣讲两次啊，一次讲神国，一次讲天国，可是你看这些这些内容啊，你好像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子，因为你看到马太刻意都是讲天国，然后呢，马可跟路加呢都避开天国这个字眼，他都讲神国，为什么这样子？你看在，我们做一个统计哈，马太福音讲天国讲了37次。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都没有提到天国啊。反过来讲，马太福音他也讲过神国，讲4次。那马可、路加、约翰跟使徒行传呢，就讲了许多次啊。这里头的差别就是，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啊，写给犹太人，所以你看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引用旧约的典故，因为它是写给犹太人的。那马可、路加、约翰跟使徒行传呢，是写给外邦人的啊。那个路加跟使徒行传不用讲，因为他写给那个提阿非罗大人，提阿非罗就是一个外邦人啊。好，那所以他写给外邦人。那马可跟约翰呢，也是写给外邦人，所以他里面有很多引用到希伯来文的地方，他都会特别解释说，就翻出来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什么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对象啊是不懂希伯来文的，所以他需要把它翻成希腊文。所以这后面这几卷都是写给外邦人的。好了。那写给犹太人的是用天国，写给外邦人呢用神国。因为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地方提到天国，唯一提到的天国的地方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二章打碎巨像的石头所形成的那座大山。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第二章有一个像嘛，对不对？尼布甲尼撒王所梦见的这个像是一个金头，这就是象征巴比伦帝国，银胸呢是波斯马代帝国，铜腹是希腊帝国，铁腿是罗马帝国，还有半泥半铁的脚呢是末世的十国联盟。那接着尼布甲尼撒王他又梦到一个什么，有一个石头啊，是不是人手所凿的，从山里面出来一块石头啊，把这个像啊都打碎了。那这个石头呢就是天国啊， 这个但以理啊对尼布甲尼撒王这么说，他说你观看啊，因为尼布甲尼撒王他已经忘了他做什么梦了，所以但以理在给他解释，他说你观看啊，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如同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变成一座大山。好，那他后来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呢，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这是什么国呢？就天国啊，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所以这个就是天国，在旧约里面你要找天国呢，唯一的一个线索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当主耶稣那时候宣告说天国近了，他天国近了是什么意思？就是宣告但以理书里面所预言的这个天国呢将要实现。那耶稣那时候讲的呢，他那时候讲的用的字眼应该就是天国，就是但以理书里面所呈现的那个国。为什么？因为他讲天国的时候，这个犹太人一听就懂，他们就知道说，哦，这就是那个但以理书里面那个石头，主耶稣说天国近了，意思就是说这个石头现在显出来了。哇，他们就非常的震撼，对不对？哇，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了，前面的那些帝国都过去了，现在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了。那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他就忠实的记录耶稣所讲的是天国，因为犹太人都可以理解。但是其他的福音书的对象是写给外邦人，为了让这些不懂旧约典故的外邦人容易了解，他们就把天国改为神国，因为主耶稣他有时候也是交替使用神国跟天国，所以这样的取代是可以的。比方说这个像这个马太福音啊19章这边，耶稣对门徒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所以你看主耶稣用天国跟神的国两个交替使用，对不对？所以表示说这两个是同一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路加跟马可呢就很放心啊，就把所有的天国一律改成神国，让这些外邦人比较容易了解啊。那外邦人可以理解神国，为什么神国就意思顾名思义啊，就是属于神而由神掌权的国度嘛啊。好，你看到主耶稣传道的主题，他从开始到末了就是天国或者说神国。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那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主耶稣复活要升天之前呢，他所讲的信息是什么呢？40天之久啊，讲说神国的事。所以主耶稣从开始到末了都在讲天国或者神国。在这当中呢，他教导门徒说要为神国的降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呢愿你的国降临。所以这个神的国降临是他们祷告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他教导门徒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是他们祷告当中首先要求的。那另外他又讲到说进神国有什么样的资格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能进天国那你要努力进天国。他就讲到怎么样的人可以进天国，然后呢就讲到天国的法则，就是登山宝训就是讲到天国显现出来所应该要有的一些特质，然后天国的比喻，圣经里面讲天国的比喻至少有十几个比喻，主耶稣讲十几个比喻来讲天国然后呢天国里面的尊卑，这个门徒非常在乎天国里面谁最大谁最小所以主耶稣讲了跟他们讲了好几次天国里面的价值观跟地上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跟他们讲什么是天国，什么是天国，而且是天国的这一切的原则跟观念跟我们人所想的非常的不一样，所以他需要改变门徒的观念思想，让他们能够跟天国的思想一致，然后呢，让他们能够迎接这天国的来临好，什么是神的国？在圣经里面，神的国啊。有三层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就是神掌权的范围，这是一个无形的国在人的心里面，就从人的心里面开始，所以神的国度是从神的人的心里面开始的。接着当神的国发展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有形的教会最后它的终极实现，它的完满的实现是千年国度 好，我们来看这个神的国怎么样在人的心里面开始，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神的国就降临。那时候门徒啊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记号，就是他们领受了方言。为什么领受方言呢？这个为什么领受方言？我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表示说圣灵这时候开始掌管人的口啊，他们就讲出他们过去所不会讲的一种语言，就比方说你这个口现在被圣灵掌管了。那雅各书里面说，当你这个你能够一个人能够掌管他自己的舌头的时候，他就可以控制他的全人。所以圣灵掌管一个人的口，就表示说圣灵掌管了他这个整个全人。所以当圣灵掌管这个全人的时候呢，就表示说神的国度在这个人身上就降临了，神的国度在这个人身上就开始了。好，然后所以法利赛人那时候问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啊？然后耶稣就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你们中间。所以主耶稣前面所讲的这个神的国，就是这个神国里面第一个意义，就是说神掌权的这个范围在人的心里面，从人的里面开始。那这个国度呢，是一个看不见的，所以他说你不能说看到，哎，在这里，在那里，因为这是一个无形的国度啊。那主耶稣又对那个尼哥底母说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说这个神的国度是刚开始是看不见的，是一个无形的国，但是呢，有一种人可以看得见，什么样的人呢？重生的人，重生的人你可以看见那个神，那个看不见的那个神的国度。没有重生的人是看不见的。那这个看得见，是因为你有重生。那这个国度是什么？就是那个无形的国，在人的心里面的。当你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你就会感受到神的全能，感受到神的同在，感受到神的引导，感受到圣灵的在你身上的约束跟掌管。这个没有重生的人是没有办法感受到的。所以人要重生才能够看见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国。好，所以这是这个神的国。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讲到那个神的国呢，讲到那个无形的国。后面主耶稣还会再跟尼哥底母说，人要从水跟圣灵生才能够什么进神的国。那个进神的国呢，是一个有形的。好，等一下我们再继续看。那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啊，神的国临近你们了。主耶稣讲这话也是讲到说那个无形的国哦，要临到了。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也是一样，就是神掌权的那个范围啊。保罗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这也是讲到说神的国在我们身上啊彰显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神的国彰显出来不是知识道理，乃是圣灵的大能，就是会有神迹奇事，会能够医病赶鬼。这个是神的国具体在一个人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他就会有这个权柄。有的人要讲一些道理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你要他去赶鬼，他一个鬼都赶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没有那个全能。神的国呢是有那个全能的，神的国降临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可以赶出鬼来，我们可以为人按手祷告，让人病得医治。你说哎呀，我没有这个恩赐。没错，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医病的恩赐，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些这个行这个神迹的恩赐，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就给我们有这些权柄，我们可以还是可以为人祷告，让人家经历到神的那个大能。这个就是神的国彰显出来。所以保罗他身上正是有各样的这个神迹奇事，所以他跟那些假教师啊在那边对抗的时候，说那些假教师他们是只有言语，只有那些知识道理，但是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的全能。所以我们在行在灵里啊，我们今天信主之后，我们要让神在我们身上更多的掌权，我们身上就会有更多神的权柄，那时候就可以为人祷告，可以赶出鬼来。那保罗又说啊，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边也是讲到说，神的国彰显出来呢，不是表现在遵守说什么吃什么啦喝什么的这些规条上面，乃是什么生命的改变。你的生命会彰显出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OK, 所以吃什么喝什么，或者说有人说哎呀，我们要这个守安息日啦， 或者说我们这个应该不是呼求耶和华啦，要讲亚威啦，什么很多这种一些这种各式各样的道理啊。这保罗说这些都不重要，要紧的是什么？我们生命要改变，像耶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的生命要改变啊。至于你这个守不守这个安息日啊，这些其实不是太要紧，真的是这样。因为你守安息日，你不会更像耶稣了；你不守安息日，你也不会说更不像耶稣，对不对？好了，那有人说我还是想守 ，OK？ 保罗说好了，你喜欢守就守了。但是问题是，这个重点福音的精髓不在这里，福音的精髓就是神要得着我们这个人，要我们这个人被改变像他，要为他在这地上执掌王权啊！这是福音的精髓。马太福音里面的耶稣啊，是天国的王啊。所以登山宝训就是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就是天国的宪法。那这宪法里面就是说，神在人的心里面掌权之后，活出来的生命就是登山宝训的样式，包括虚心、畏罪、哀痛、温柔、饥渴慕义、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成为光和盐、不恨人、不存淫念、说实话、爱仇敌、行善。不让人知道，就包括施舍啦、祷告啦、禁食啦，还有呢，饶恕人，积财宝在天，不忧虑、不论断，要进窄门，要结好果子，而且呢，听到就行道。这一些是当神在我们的里面掌权之后，我们所会活出来的生活的样式。然后呢 ，OK， 神国的第二层的意思，就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神国会开展。开展之后就会形成一个这个有形的教会，有形的教会呢就代表神的国啊。五旬节神国降临，教会诞生，所以教会就是神国的代表。在历史上呢，教会一方面会呈现爆炸性的成长，另外一方面呢也会藏污纳垢，混进许多挂名的信徒。所以在天国的比喻里面呢，耶稣对于天国有一些负面的描述，就是在讲地上有形教会的形形色色。所以讲到说，哦，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但是呢，那个是当他在讲这个有形的教会的时候，他里面就会有一些负面的现象。比方说，主耶稣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所以在神的国里面，有麦子，有败子，有好的，有坏的，有这个真的信徒，有假的信徒，这讲到。这个天国是讲到那个有形的教会啊，还有呢，讲到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啊。OK， 那这边讲到说教会的一个爆炸性的成长啊，那成长之后呢，会有各样的飞鸟来啊，所以有人就解释这个飞鸟就是负面的意思啦，就是会有一些啊。这个藏污纳垢啊，一些弊端就会出现。那也有一个比喻，说是天国好像面笑，由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啊。这也是讲到那个神的国度会爆炸性的成长啊，教会会急速的扩张。但是呢，里面会有笑啊，笑在圣经里面呢，某一个层次讲到那个罪，所以里面会有些罪恶出现，所以这个讲到这个教会的负面。那 OK， 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比喻呢也是比较强调说那个教会那种爆炸性的成长。好了，第三个意思是在讲到它的终极的实现是千年国度，这是天国的实现，千年国度。当主耶稣再来之后，就会开启了千年国度。那个时候先经过七年大灾难嘛，然后主耶稣再来之后呢，就是千年国度。那个时候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这个时候，所以这个千年国度就是神国，就是天国，这就是神国的完满实现。之后就是新天新地。那时候在千年国度当中，基督在全地掌权，撒旦被捆绑了一千年，被丢在无底坑里面。所以主耶稣说了，这样当你们看到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这个神的国近了是什么意思？这些事是什么事？这些事就讲到以色列复国跟各样的灾难，所以这是讲到幕后的一些事件渐渐的成就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的国近了。所以这个神的国是 是在后来末后会出现的，不是说已经很就是眼前的，也不是说正在发生当中，那是末后的。所以这个神的国呢，是讲到千年国度啊。以色列复国之后还有各样的灾难越来越多，一直到七年大灾难啊，这些事情之后呢才是神的国近了。那但以理说啊，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好，所以这个石头就代表神的国，对不对？天国啊。那天国是什么时候来啊？就在这个半泥半腿的脚之后啊。半泥半腿的脚就是末世的十国联盟啊。所以这个石头啊，真正的把这个所有的像这个打碎啊，是在末世的十国联盟之后。所以就是什么千年国度啊。千禧年呢，是得胜者领受奖赏做王掌权的时候，也是羔羊婚宴的时候。所以主耶稣说啊，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我父的国是什么国啊？就是千年国度啊。那个时候主耶稣跟我们一起在羔羊的婚宴里面，他要喝那个新的啊。然后呢，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天国里面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这是什么时候呢？这也是将来那个千年国度里面啊。还有呢，耶稣跟使徒啊勉励众人要什么努力进神国啊，就是讲说什么要成为得胜者才能够进到这个千年国度中的福分里面。主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什么？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啊。所以这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那所以这个是什么？只有得胜者，得胜者才是这样的，对不对？得救不需要，得救我们相信就得救了，但是天国是给努力的人才得着的，所以这是给得胜者的啊。然后保罗说了，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在这边讲到说要进入神的国有一些资格，有一些条件的，要经过许多艰难的。你说啊，不是相信就好了吗？不是啊，相信是得救啊，但是进神的国是什么？是要得胜，是要得胜，所以会要经历许多艰难，要努力。所以这个神的国是什么呢？就是千年国度啊。千年国度只有得胜者才能够进去的，不得胜的呢在外面哀哭切齿啊。所以这边讲到神的国就是千年国度，千年国度是给那些得胜者的赏赐啊。主耶稣又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什么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也是讲到得胜者遵行天父旨意的啊。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也是得胜者啊。然后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是什么？不得胜的啊，贪恋这个世界的啊，爱世界的基督徒，而不配进神的国啊。不是说你下地狱了，但是说你不能进那个千年国度，不能在那边与耶稣一同做王啊。耶稣对门徒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哇，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也是一样，就是因为你的财产太多了，这些东西拖累了你，让你不能成为一个得胜者，你的心都在你的财宝上面啊。也许你还是得救的了，但是问题是你不得胜啊，所以你财主进神的国很难，因为他不容易成为一个得胜者啊。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软童的、轻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啊。这些人有没有得救啊？不晓得，但是至少你知道绝对是不得胜的，所以他们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啊。还有呢，就是能进神的国的得胜者一定是事先得救的，对，他先是因信称义的得救者啊。一个人得救他不一定得胜，但是一个人得胜呢，他一定是得救的啊。所以 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了：“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人从水和圣灵生是什么？就是他得救了，他重生得救了。他重生得救是不是一定能进神的国？不一定。但是你不重生得救呢，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个重生得救这是一个先决条件，但是你还要得胜才能够进神的国。但是呢，如果你不得救的话呢，那是肯定就不能进神的国。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的义是什么义啊？就是因信称义啊。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呢，是靠行为称义啊。你如果要靠行为称义，你就不能进神的国。但是你因信称义呢，不一定，你还要得胜，对不对？但是如果呢，你连因信称义都没有的话呢，那就是你没有得救，你就断不能进天国啊。所以这个逻辑跟那个上面的逻辑是一样的，你一定要先得救，然后再得胜，然后才能够进天国啊。然后呢，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啊，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就是法利赛人呢，先进神的国。税吏跟娼妓他们也是因信称义了啊，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好的可以说了，他们只能靠神啊，对不对啊？然后呢，你们呢，就法利赛人，他们是靠着行为称义啊，所以我们他这个地方讲到说，要进神国的那些得胜者，他们第一个条件，他们还是先是因信称义啊，重生得救，这个是得救之后再成为得胜者，就能够进神的国。那天国里面的尊卑跟地上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哦，好，所以主耶稣再三说什么？我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啊。那神讲说：“小孩子，小孩子有什么好啊？小孩子不是无知吗？小孩子这个好了，天真无邪啊。但是主要我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小孩子有什么特质是我们所需要有的？第一个，他信任父母，他不怀疑父母亲的爱跟智慧，对不对？父母亲说什么他就相信了，你骗他他也相信了，但他不会去怀疑你，他不会跟你反驳，对不对？你说什么他就相信，他相信你对他的爱，他不会怀疑，他不会想说，哎，我爸妈这个是不是要想害我？不会，他完全相信了，对不对？他也相信他父母亲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啊，他们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啊，你就觉得哇，我爸好伟大，对不对？他们非常的信任父母亲啊，然后他们也倚靠父母亲，他不会倚靠自己的聪明能力啊，这个什么事情不会做，就他们就是完全依靠父母亲帮他做。所以神要我们怎么样？对神完全的信任，对神完全的依靠，这样的人呢，在天国里面是大的。不仅这样子，他是谦卑，他不轻看别人。小孩子他不会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啊，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子会有什么种族歧视的啊，你从来不会看到一个小孩子呢是认为说这个我比你强啊。你看那种我讲的说小 baby 啊，小的啊，他们从来不会觉得说我比你更强，所以呢我看不起你。你在小孩子身上看不到这东西的。然后呢，小孩子他最在乎的是什么？父母的同在。他们以父母的同在为满足，只要父母亲在他身边，他就很深的满足。你不需要给他什么一堆玩具啊，让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玩。你只要你在，他们就非常的满足。神要我们也是这样子，以神自己的同在为满足，然后呢，非常的信任神，依靠神，然后呢，不轻看别人。这样子，我们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你说这难不难？有点难，对不对？听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奇怪，可是小孩子他们就做得很自然，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年纪越大我们越难啊？所以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神就是要我们回转变成小孩子啊！我们太复杂了，我们的复杂让我们在天国里面越来越小，但是我们越单纯啊，我们在天国里面的地位就越来越高啊，很奇怪。可是如果你不读圣经，你不会有这种观念的，你不会有这种天国的观念。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让神来改变我们的观念呢？让把我们从这种属地的这种思想啊转变过来，知道说什么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有价值的，什么东西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垃圾。好， 可是我们在地上常常把垃圾当黄金，把黄金当垃圾，所以神要改变我们。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在那个最后呢，被提升天之前那40天，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啊，他要一再的让门徒们他们思想观念要改变了、啊，改变有天国的思想啊，让他们知道说什么是重要的，人生当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啊。千禧年呢是受造之物得赎万物复兴的时候啊。保罗说啊，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受造之物啊，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什么叫神的众子显出来啊？就是得胜者复活被提啊，身体改变，在千年国度里面作王掌权，这就是神的众子显出来的时候啊。受造之物啊，就是那所有的那些动物啦、啊、什么的啊，他们切望等候那一天啊，千禧年来到。为什么？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是一只老狗啊！如果你看得出来的话，这个狗是有些年龄了啊。狗它也会怎么样？它也是会有生病，它也会衰老，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是败坏的瑕疵，因为人犯罪。所以他们也落在这样的一个咒诅底下，他们很盼望脱离这样的一个瑕疵，能够进到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就是千年国度啊！那时候是万物得赎啊，万物复兴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啊，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得着儿子的名分是什么时候？就是千年国度来到的时候，我们被提啊，然后进入千年国度，成为得胜者。还有呢，我们的身体得赎，这都是讲到我们复活被提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怎么样？就带进千年国度啊！所以千年国度是受造之物得赎、万物复兴的时候。保罗说啊，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世吹响的时候。这是什么时候？这个就讲到被提的时候，对不对？被提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改变，我们身体改变之后，我们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神的国是什么？就是千年国度，就是千年国度。我们身体要改变之后，我们才能够进到那个国度里面去啊。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彼得说啊，天必留他，就是基督啊，基督在就是在留在父神那边，以后才会再来。什么时候？只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所以主耶稣会留到一天，他会再来。当他再来的那个时候呢，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万物复兴呢，就是什么？就是千年国度。所以这边讲的就是那个千年国度啊。好了，那圣经里面提到我们有今世、来世跟永世。今世就是现今这个时候啊，千禧年是来世了 ，coming age 啊。然后呢，新天新地呢是永世啊，在永恒里面呢，因为新天新地是长达永远的啊，那千禧年是只有一千年，那个是来世啊。那路加福音十八章，主耶稣说啊，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在来世会得到永生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来世会得到奖赏。千禧年就是一个奖赏。那些得胜者的时刻啊，那这个奖赏是永生。什么永生呢？就是我们的身体会得赎，永远不朽坏啊，这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啊。那希伯来书第六章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啊，觉悟到来世全能的人，来世什么？就是千禧年。这个全能就是讲到在千禧年当中作王掌权，那是一个有全能的一个时代啊。好了，在千禧年当中呢，日光月光会加强七倍，哇！当 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啊，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啊。这以赛亚书说，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这光会加强的，加强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哦，我们眼睛大概是没办法受得了，哇，那么亮，对不对啊？但是那时候人已经是改变了，他可以承受那么强的光啊，啊，所以光会加强的，加强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们看万事万物都会看得更加的清楚，啊，对不对？那个我们家一样啊，你家里面那个灯泡，小的灯泡你就是微弱啊，看东西就不是那么清楚，但是那个灯泡越亮啊，你看的东西就越清楚，对不对？等到阳光照进来，你那空气里面的灰尘都看得见，对不对啊？所以光越强，你看东西就看得越清楚。所以意思是什么样？日月光加强，意味着人对万物的认识会加强。而且呢，外面日光月光会加强七倍，这同时表示在我们里面的光呢也会加强。里面的光就是表示说那个启示会增加，神给我们的那个启示也会增加，让我们对神的认识会加强。所以在千禧年当中，我们对万物的认识会增加，对神的认识也会增加。所以圣经里面说啊，那时候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日光月光增强七倍只是外面的一个现象，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里面的光也加强了。然后呢，最要紧的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啊。那千禧年当中呢，环境会改善，地貌会改变，锡安山会高耸啊，会比现在更高，有活水会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向死海流，使死海变甜，一半向地中海流啊。我们读到这些经文啊，这是在这个以西结书还有撒加利亚书里面，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很自然的会把它灵异解哦，这个是这样的，这个锡安山啊，这个是这个以赛亚书里面。锡安山会高举，然后高过万，你会讲到说，哦，这个才是属灵的含义。但很可能你也可以照字面解，就是当千禧年来到的时候，真的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啊。以赛亚书二章二节说，末后的日子啊，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锡安山的高度会增加啊。然后呢，撒加利亚书说，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现在耶路撒冷没有什么河从它流出来了，旁边有几条小小的那个叫旱河，就是冬天有水，夏天没水了。但以后不是，他说有水啊流出来，是冬夏都这样子，不是说是一年只有一半，它是一年到头都会有的，而且一半往东海，一半往西海。现在没这回事啊，现在哪有说一半往东海一半往西海，这个而且锡安山也是矮矮的啊，但那时候会不一样，那时候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要做环保，对不对啊？哇，这个地让这个地球能够永续生存嘛，对不对啊？其实啊，再过几年之后，我们就进到千禧年，都不需要了。那时候它自然整个神上整个地貌会重新改变啊。那时候呢，那个从耶路撒冷流出来这个河啊，他说怎么样？这水从往东方流去啊，下到亚拉巴啊，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呢，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啊。沿海本来是咸的不得了的，现在就变成是什么淡水湖了。这河水所到之处呢，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呢，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现在死海里面是没有任何的生物的，因为太咸了，但以后会变成淡水湖啊，然后会有鱼啊，所以整个会改变啊，这整个大地会改变，这是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啊，不会太久了。在千禧年当中的一切动物呢都会和平相处啊，都会和平相处。在以赛亚书里面说啊，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狮子吃草就意思说那时候会回复到伊甸园那时候的状况，人还没有犯罪之前，那时候狮子都吃草了，所以将来是回复那个样子了。 吃奶的孩子呢，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在千禧年当中，这一切都会这样发生啊。然后那时候列国人还是会死，但是都很长寿啊。以赛亚书六十五章说，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岁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了人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是被咒诅。所以那时候人会非常非常长寿，长寿到多长寿呢？可能啊，活到900多岁，就恢复到上古的时代一样啊。我非常相信到900多岁啊，900多岁的话，意思就是说啊，那是千禧年嘛，1000年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能够进入千禧年的话，你不会活过千禧年，因为千禧年就1000年，你在最多900多岁，所以在千禧年之前都会死光了啊。好，那这有什么特点啊？他说，如果我们想这样，如果是这样了哈，在被提的时候被撇下的那些不得胜的基督徒，即使他们在大灾难当中幸存的话，结果他们就进到千禧年当中的千年国度当中的列国里面，对不对啊？因为他们不是得胜者嘛，所以他们就在底下列国当中。但是呢，他们仍然会在千禧年结束之前过世，然后呢，就会等候白色大宝座前面的复活。为什么这样讲？我觉得这样讲比较，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很合理的。为什么？因为那些不得胜的人呢、啊，要么就是都已经在阴间里面哀哭切齿。那如果能够幸存在千禧年当中的列国的话呢，如果他没有死，到最后当白色大宝座坐在审判的时候，那他们应该站在什么地方就很奇怪了，因为他们没有死的话，他们也不需要复活，那将来他们能不能进到新天新地，这个都是一个很让人迷惑的事情。而且圣经里面说我们都会经过一死嘛，对不对？那这些人怎么不死呢？那但是你要知道说，如果说他的寿命就是900多岁的话，那到最后一定会死，所以一死了之后就到最后大家一样都公平了，所有不得胜的人到最后都一起在白色大宝座前面复活。那时候就是按着上面的那个生命册上面，他们就决定有没有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去了。好 ，OK， 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说，在那个千年国度当中，人都非常的长寿，可以长寿到多长呢？可能至少900多岁啊，跟创世纪里面那些列祖一样啊。那在千禧年当中呢，万民会归顺神，又因为撒旦被捆绑，天下太平。所以以赛亚书说，必有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要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啊。天下太平，为什么？因为魔鬼被捆绑了，没有人在那边兴风作浪，所以天下太平。那以色列人呢，他要成为祭司，教导列国人民敬拜神。那时候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在那些日子呢，必有十个人从列国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你看到这个，在千年国度当中啊，得胜者与基督一同作王，但那些犹太人呢，以色列人呢，他们会在地上成为神的祭司，教导列国的百姓呢来敬拜神。得胜者在天上呢与基督一同同坐宝座啊，在天上，不是在地上啊。有人说，哎，应该在地上吧？那应该是每个人分给你一块地啊，你在那边做王啊。所以这个得胜者在地上做王啊，各个地方做王啊。我觉得不是这样，应该都是在天上一起做宝座啊。为什么？因为历世历代的得胜者可能多达几千万了，甚至于上亿啊。你可以估计一下，现在全世界有多少称为号称基督徒，然后真正基督徒有多少？这些真正基督徒里面再扣掉 90%， 剩下10%是得胜的，也这样算起来，算起来也有几千万，然后再加上历世历代的，那可能都不止了，对不对？何况到了末世的时候，因为大灾难的关系，很多人会被复兴，所以那时候得胜者会更多，所以可能会上亿啊。那在千禧年当中，这些人都跟基督一同同在啊，享受羔羊的婚宴啊。那如果他要在地上作王的话呢，他们要跟基督在一起嘛，对不对？跟基督在一起才是赏赐。如果你把我分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结果呢就没有跟基督在坐在一起坐席啊，这样就不对了，对不对啊？所以他们是跟基督在一起，但是地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纳这么多人，特别是耶路撒冷不可能容纳这个上亿的人，更不可能让这许多人同坐宝座，所以他们作王坐在宝座上一定是在天上，一定在天上。那大灾难当中呢，地上幸存的这些义人啊，就绵羊啊，最多大概几亿人啊，现在几十亿，对不对？到最后可能剩下几亿人。那意味着什么？每一个得胜者平均才管理几个人，对不对？这不太合理啊！你说哦，你给你一座城啊，你管你那座城啊，管你几个国家啊？不会啦，因为你分一份，每个人只分到几个人啊，可以管，这就不太合理啊。所以我相信说到时候那种管理是什么？是集体的领导，由基督率领众得胜者一同管理全地，所以他们是一同作王，一同坐在宝座上，一同作王的，就像主耶稣那时候是率领众天军啊一同得胜一样。所以主耶稣他得胜，我们是跟在他后面去掳掠仇敌，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那边管理全地，我们在跟着他一起坐在宝座上，我们一起在那边沾光。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哎呀，我根本没有受到什么教育啊，到时候啊，我一个小小的一个家庭主妇，到时候成为得胜者，我坐在宝座上面，你分给我一座城叫我管，我什么都搞不清楚啊，你要叫我管，你不需要担心这个，因为主耶稣会来管，我们只是跟他坐在一起，同坐宝座。所以这是一个集体领导啊，所以这个宝座在什么地方？在天上，但是我们还会天上、地上下、上上下下，因为地上会有什么？会有圣徒的营啊，圣徒营就是地上会有一些帐篷啊。我们在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在地上暂时待一下，然后但是又回去了啊。好，那 OK 好了，接着我们看啊，这边讲到说主耶稣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啊，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跟他们讲神国的事？第一个，我相信他就是要预备门徒的心，要迎接神国降临，就是五旬节。他们即将要面对五旬节了，五旬节就是神的国降临，所以他在这40天当中啊，就跟他们再三讲神国的事情，神国彰显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啊？然后呢，他要改变门徒的属地的思想，跟神国的观念一致，对不对？就是。门徒们还是充满了很多属地的思想啊，虽然是跟着主耶稣3年半了，主耶稣到最后这40天还是不放弃这个时间呐、啊，还是抓住机会再给他们灌输这个神国的观念，哦，要改变他们的思想，同时呢，预告教会将有的弊端，免得门徒困惑。到时候你会看到有败子，里面也会有各样的这种罪恶或什么的，你不要觉得奇怪，主耶稣都已经先跟他们预告了，这是会有的现象。你不要急着把那个败子拔出来，他说容两样一起长啊啊，然后呢，他又述说神国的荣耀，让门徒定睛望天。他会讲到说呢，千禧年当中的荣耀啊，所以让门徒呢，他们的盼望在天上，那是我们天上永恒的家乡啊。他又勉励门徒们要做一个得胜者，才能够进神的国，就是千年国。所以这40天里面，主耶稣跟他们讲神国的事。就是为了这些目的。好，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刚刚过了这个复活节，对不对？然后呢，前面我们是要迎接五旬节，我们在这50天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这50天当中。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也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神在我们里面要让我们明白，要让我们温习神国的事情。第一个，为了要什么？要迎接复兴。我们前面会有一个大复兴，就像门徒他们要迎接五旬节一样，所以我们这时候要预备我们的心，要迎接这个复兴，所以我们要来温习，要来学习神国的事。第二个，我们的观念要被改变，就像门徒那时候他们的属地的思想要被改变一样，跟神国的观念一致。 神在这段时间要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让我们的观念跟神国一致。第三个，教会前面会有弊端，那门徒会困惑。我们今天呢，面对前面会有灾难，会有逼迫，我们也要先知道，免得到时候我们困惑，哎，怎么会这样子啊？然后呢，神让他们知道神国的荣耀，就是给他们一个意象，给他们标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看到将来我们所要进入的那个荣耀，这是会成为我们的意象，成为我们的标杆啊。而且你要知道说，这个日子其实很近了，很近了。那个，我们很多人想说，我以后十年之后，我那时候怎么样？那时候啊，可能有人说那时候我来退休了，啊，有人是现在已经退休了。十年之后在想说，我那时候会不会需要进养老院呢？哦，然后我怎么样打点这一切了？那有的人呢是说，十年之后我可能是啊，我现在正在这个刚开始创业啊，刚开始就业。十年之后是不是可以买车买房啊什么之类的啊？你在想，然后就说啊，有小孩子是不是大了啊？怎么等等？你会为十年之后的一些事情，你会有一些想法。但是呢，最有可能的事情是什么样？十年之后，我们已经站在前几年当中了。你这些你原来的那些筹划，都落空了，都失效了，都没有意义了。我们现在要知道说，我们现在的脚站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就已经站在那个永恒的国，那不是永恒啊，一千年的国度的门口了。可能再一步，我们就进去了，哦，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意象跟标杆。我们看见这个意象标杆，会决定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态度，会决定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步伐，这个脚步要怎么样决定的。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啊，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啊，神国的事啊。今天神在我们里面啊，也要一直开启我们关于神国的事啊，让我们怎么样定睛望天啊，定睛望天，向着标杆直跑。然后呢，全力以赴要做一个得胜者，要全力以赴做一个得胜者，因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在这时候做得胜者，你的这个赏赐是你无法估计的。所以，也许在十年之内，我们就已经站在千年国度里面了。你不要觉得说哇，读这些什么那个绵羊羔跟山羊跟那个豺狼同居，你也想说这个好像天方夜谭，这个不知道多久以后的事情了啊，将来怎么样？没有，可能十年之后就这样子了，可能十年之内啊，十年之内就这样子了，所以呢，不要觉得说那个很遥远，很近啊，非常近啊。所以主耶稣那时候跟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啊，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啊，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为什么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呢？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神有他的计划。为什么？因为再过十天就是五旬节了，那时候那个主耶稣已经在地上跟他们在一起四十天了嘛，准备要被提升天了。然后呢，再过十天就是五旬节了。那这时候天下各地的犹太人呢，会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神要趁着这个机会在众人面前降下圣灵，使这些朝圣者蒙恩得救，并且把福音带回他们所住的地方。所以他不要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这个时候神要在耶路撒冷做事，神要在耶路撒冷做事，因为他要把那个复兴的那个火啊，在耶路撒冷点燃，在那边产生一个大爆炸。所以门徒不要从那边离开，所以那时候他们需要站在一个对的地方，神要那边做事情的。我们看那个施洗约翰，他是一个人在旷野里面带下复兴，那这时候呢，门徒是一群人在一个热闹的耶路撒冷引爆这个复兴。这两件事情形态非常不一样，但是有个共同点是什么？他们只要祷告顺服神就好了，神自己会把蒙召被选的人带到他们面前来领受恩典，最后产生连锁反应，爆发复兴，对不对？所以那个约翰，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传道，他会跟神说：“神啊，这边旷野里面没什么人啊，偶尔旁边路上几个行人过去而已，我在这边传福音发单张，这有效吗？我应该在耶路撒冷，没有啊？ 神说你只要在这边传就好，他那边传，结果后来神把人带到他面前来。那今天神叫他们门徒啊，你们就在耶路撒冷不要离开，结果神把人从天下普天下各地带到耶路撒冷，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圣灵一个大的一个爆发，让这个复兴展开，对不对？所以他们只要听神的声音，做神他们要他们做的事情，站在一个对的地方就好了。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常常听见主啊，常常顺服神，就能够在对的时间站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结出对的果子。不要想，不要顾虑太多，哇，我主要应该去登广告啊，我应该要找一个做一个舞台啊，怎么样怎么样，不需要。你只要做一个对的人，你跟神之间有个对的关系，然后你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行动，你就会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做出对的事情啊。那这些门徒聚集的时候，他就是问耶稣说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门徒想要知道说主所形容的这个荣耀国度啊，就千年国度是不是马上就要来到啊？主耶稣就对他们说啊，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主耶稣之前曾经说过，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啊。这是主耶稣那时候在那个什么橄榄山上面，那时候在受害之前啊，对那些门徒说的。但他现在是说什么？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啊。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前面说子不知道啊，现在是说你们不知道，对不对？以前是连子也不知道，现在只说门徒不知道，子呢，子应该是知道了。主耶稣这时候应该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应该知道了？因为先前子还在肉身里面，站在人的地位上面，天父如果不启示他什么，他就什么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他站在人的地位上，所以那时候他听到父对他说什么，他才能够做什么。父如果不对他说的话，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那时候他说连子也不知道啊。但现在呢，他已经复活得到荣耀，重新与父合而为一，父心里所想的子一定知道，对不对？所以子就知道了。所以你就看到说圣经里面的启示啊，不是停在一个点上，它是一直在往前的时候，那启示会一直开展的。所以子本来不知道，后来他知道了，为什么？因为时间点不一样。所以圣经里面的奥秘呢，会随着时间一步一步的解开。关于主的再来就也是这样子，随着末日越来越靠近，真理会越来越清楚。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提示跟征兆，都是要让神的百姓做好预备，警醒来迎接主。我们有很多人就想说，哎呀，圣经里面说这个主再来的日子连子都不知道，我们怎么会知道呢？但是你要知道说，这启示是一再的一直往前会展开的。所以等主耶稣自己他后来他一定都知道了。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到了末世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渐渐明白主回来脚步有多近了。这个但以理书里面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啊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这里面多人切心研究的必然不是指着世俗的科学知识，而是关于主再来的知识。讲到科学知识，你不需要写在圣经里面了，对不对？不需要讲了，对不对？哦，这时候会发明电脑啊什么？不是，圣经里面讲的不是这个，他讲的知识就必增长，绝对不是讲这个，是讲到什么？对于主再来的知识啊。所以呢，基督徒不能以说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不可能知道了，就忽略了圣经当中的提示，以至于错过神的时间跟行动。今天有很多教会啊，不讲主再来。对于这些事情呢，就不太讲，不讲的结果，或者说你不去研读、不去研究的结果是怎么样？你会错过神的时间跟行动，你根本不知道神现在在这世上在做什么，现在离末世还有多近，你会完全 no idea， 你完全不知道的。所以神已经把一些东西摆在圣经里面，连一些很具体的1260天、1290天、1335天、2300天，把这个日数都写下来了，是干什么？摆在那边当你玩文字游戏？不是，他让你知道，就是说，这个末世的一些东西是可以算得出来的。只要当那个日子啊，一些 关键的事件一发生，你就知道说那时候离主再来有多近了。好，那你如果说对这些啊，这不可能知道，你就不会知道。但是神却是要我们知道的，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怎么说啊？他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他说：“念那个预言的有福，我念过去有福，不是你念过去有福，因为你念过去之后，你还要去祷告，去研究，你才会知道说末后的神的行动是怎么样。你知道神的行动的时候，你是有福的，因为你会跟上神的脚步，你会跟上神的脚步，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那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知道地极，做我的见证。”神的国啊，就那个千年国，什么时候能够完满的实现，不是当时的门徒所能够知道的啊。然后但是呢，他们会经历到神国降临在他们里面，从他们当中开始增长扩大，这件事情这是会很快即将要发生的，就是五旬节的这个神国的降临啊。接着呢，他说有座山啊，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座楼房，在那边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所以连耶稣的弟兄也加进来了，因为耶稣弟兄本来是不认主耶稣是弥赛亚的，他们哦，居然这时候他们也加进来了，表示说什么？他们眼睛被开了，他们现在认识了，知道了。门徒为什么题目在横切祷告呢？那十天他们在那边横切祷告，你会很好奇他们在为什么事情祷告，以至于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对不对？你会想说，什么题目啊？可以祷告说十天？我想到我祷告十分钟就已经祷告不下去了，什么题目可以祷告十天呢？我想第一个，他们是祈求神的国降临。为什么？因为那四十天主耶稣一直在跟他们讲神的国，神的国，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们要祈求神的国，父啊，愿你的国降临。对，所以他们的十天当中，他们第一个他们在祈求神的国降临，说啊，你的国要降临。第二个，求神光照我，调整我的心，让我能够跟神一致，让我的心思意念跟神国的观念一致，求神光照我，光照我啊！第三个，要向神认罪，也彼此认罪，互相和好，除去拦阻神赐下圣灵的一切障碍。那耶稣的兄弟们那时候一定是在那十天当中悔改，过去怎么样瞎眼啊，不认识耶稣是那弥赛亚。那其他门徒一定也是了。这时候神的光照，神要做大事啊，一定从我们认罪悔改开始。很多人问会啊，这个问那个 Joy 啊，就会说：“哎呀，你这个癌症啊，哇，从末期癌症怎么样？九个月之内得到完全的医治，请问你是吃了什么东西啊？你有没有介绍我们有没有什么健康食品啊？或者那医生怎么样？”不是，他病得到医治最大的关键是在他发病之前，不是发病了，就是说早，就是检验出来之前，他有三个月的时间在那边认罪悔改。那时候圣认罪悔改的灵降到他身上，就是他整天在那边认罪悔改，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以至于到后来一发现这个癌症的时候，就接受治疗，就这个治疗当中就蛮有神的同在跟恩典。为什么呢？因为灵里面的障碍已经打通了，灵里面那些障碍都已经拿去了，所以神的恩典祝福就给临到啊。今天他们要领受圣灵充满，要紧的是他里面所有的罪都要对付清楚啊，都要认罪啊。所以我们越多的认罪，我们里面就越多的垃圾出去，越多垃圾出去，圣灵就越能够更多的充满我们。所以求主光照我们了啊！我不知道该认什么罪啊，想不出有什么罪可认。主耶稣啊，求你光照我，什么地方我应该要认罪啊？求你不要让我保留一些罪，隐藏的罪在我里面了。我要把这些垃圾全部清得干干净净。所以在那十天当中，他们在常常在那边认罪悔改。今天我们没办法出门了，对不对？好了。 啊，我们要读圣经啊，对啊，没错，没错。还有一件事情啊，认罪悔改，求神光照我们啊。然后呢，他们也为福音的广传来祷告，为众人的信主得救代求啊，求神赦免百姓的罪。他们一定有为这事情祷告，为什么？因为五旬节一降临之后，他们就传道，就3000个人信主，对不对？这3000个人信主是哪来的？一定他们之前的祷告跟神同工，所以带下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他们一定为神啊，你要我们做你的见证人，求你要让那些百姓能够接受，主啊，求你要开他们的眼睛，对不对？还有呢，求神坚固他们的心，不怕逼迫跟患难，为信仰站住，放胆为主做见证。你从后面他们在一起，当他们逼迫来到的时候，他们的祷告你就知道说，他们一定也为这个题目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放胆，不怕那些当权者的威吓啊，放胆把你的福音传出去。所以这时候他们本来是已经非常害怕的人了，对不对？主耶稣那时候复活，他们都躲在房间里面了，所以他们这时候祷告一定说，求神加给他们胆量啊，要为主做见证啊，不怕逼迫啊，不怕患难啊。还有呢，求神保守他们不被恶者攻击，不让福音被拦阻。那10天他们已经为这些题目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以至于到五旬节的时候呢，神不仅把那个祝福，把那个圣灵赐下来，也成全了他们的祈求，让众人的心啊被打开，让众人的眼睛啊被打开，然后呢得到救恩。这是神听他们祷告的一个结果。所以你不要想说，十天祷告什么？你可以想象到，就是为这些题目祷告，对不对？然后照这个结论啊，结论什么？在这个等候五旬节、期盼神复兴的日子里面，神也使我们因为瘟疫怎么样，而不能离开所居之地，对不对？主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然后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我们今天也不能离开我们所住的地方，为什么？这个交通都断了，对啊？为什么？让我们在这边是让什么东西啊？让国度的意象在我们里面要明亮起来。我们现在好像在那40天当中，神要把国度的意象啊，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一直明亮起来，明亮起来，让我们能够哇，被这国度的意象抓住，然后呢，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啊，然后呢，巴望这个复兴临到啊，国度降临啊，让我们在心思意念啊、价值观啊被调整，与神国的观念一致。这些日子，神要调整我们的观念啊，让我们的观念跟神国一致，然后让我们看到国度的意象，要放下一切，向着标杆直跑，因为我们已经站在那国度的门口，转瞬之间我们就要踏进来世了。我们转瞬之间我们就踏进来世了，你不知道那日子有多近啊！不需要想到说太远之后，哎呀，我这个怎么养老啊？我以后这个退休生活怎么安排啊？什么？那时候我含饴弄孙哦，不用想那么多了。我想在10年之内，我们就已经在千禧年里面了啊。所以让我们的学习门徒们的祷告啊，悔改认罪，除去一切拦阻我们领受五旬节祝福的障碍，也为世人代求，让救恩在普世丰沛降下。这是这些日子里面主要在我们当中做的事。我们要知道神的时间，要知道神的行动，知道神的脚步，知道现在要做什么事。神让那个以撒家支派啊通达食物什么？就是明白神的 timing 啊，明白神的时刻啊。这时候你做神要你做的事情是事半功倍。你这时候跑去做别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果效的。所以你要在对的时间要做对的事情啊。感谢主，哈利路亚。